亲爱的主耶稣，我的生命全是你的赐予，
阿们。
是你为爱我，你把我从祸坑雾里里拯救出来。
是的，主。
是你用你的宝血把我的污秽、我的罪污洗成了圣洁、没有瑕疵的。主耶稣，你竟是这样爱了我，你是圣洁的主，你愿意洁净我。人非圣洁不能见到你的面，谢谢你就在这里洁净我们整个的生命，让我们的心被你的话语洁净，让我们整个的灵魂体都被你保持的圣洁没有瑕疵，好使我们能够亲近你、认识你、属于你。这是你拣选的一天，这是你祝圣的一天，这是你把我们聚在你同在你荣耀的一天。我们应当为此而欢欣鼓舞，我们带着极大的欢乐来赞美你，来颂扬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天主。我们俯伏朝拜你，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污秽的灵、害怕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主耶稣，因为你在这里，这里就是圣地，你圣化我们的生命，站在圣地上来向你献上我们对你的爱。主耶稣，你认识我们众人的心，求你把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你圣灵的活水就在这里浇灌，就在这里充满，就在这里涌流，就在这里滋养着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灵的光、圣神的光明，把光明看见，看见你荣耀的面，听见你永生的话，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非常非常的感谢赞美主，我们能够在这里相遇，是主的爱把我们聚在一起，爱永存不朽，一切都会过去，但是主的爱不会过去，我们被主所爱的领受的爱是永恒的爱，我们为爱主而献上的爱也是永恒的。我相信主的爱会把我们接到天国里去，在天上我们还会纪念今天这几天我们在主的爱内那一份美好。爱有一个很大的特质，就是它不是死的，它是活的，它会使死的都变成活的，他的爱使得我们原来有死的生命就活了过来，而这个活的生命 就有了一个活的现象。怎么知道你是活的？就是你有一个生命的现象。死人是不会吃饭的，不会吃东西的，活人会有很好的胃口，就喜欢要吃生命的食粮。主使我们活着，他就给我们他的话，是生命的粮，让我们吃了永远不再饿，永远不会死。人活着不只靠饼，也靠主口中所发的一切的言语。我们越吃到他的话，他的话在我们里面。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也说，我是真实的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是赐给生命而有的生命的神粮。所以说，吃了我的肉，喝了我的血，就有永生。他的肉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他把他自己给我们，而他把他的肉给我们，就是把他自己给我们。因为主耶稣经上也说，在起初就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这圣言就是天主的话，他的话就是天主自己。在起初，天主就与圣言同在，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他的话有创造的能力，会创造。他的话是生命，那么他把他自己给我们，比较让我们容易懂得，就是我们吃了这个食物，这个食物就到我里面。那么到我里面的这个食物是生命，这生命就到我里面。人为什么会死？是因为人犯罪。天主最起初造的人，他并没有造死亡，他造的人是永远活着的生命。他就跟他造的人天天在一起，每一天趁晚凉的时候，天主就来跟亚当厄娃散步在乐园中。这一个在乐园中互相行走，你知道爱就喜欢跟对方在一起。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不想跟他在一起，你在说谎。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不想看到他，最好他不要在我的眼前出现，其实你说你爱他，你表达的是你在说谎，你憎恨他，你不想看到他。天主爱人，他喜欢来寻找人。人爱不爱天主？在犯罪以前也很爱，因为那是最美的时刻，就是跟最爱的那一位在一起。这最美的时刻就是跟最爱的人在一起。人跟天主在一起，这样的美好，这样的美好，经过了非常非常不知道有多长的时间，直到人犯了罪，跟天主之间造成了很大的鸿沟，人开始害怕天主。因为天主说的话是真理，是生命，他的话是真实的，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跟他所造的亚当厄娃全人类说，乐园中的所有树上的果子，只有一颗知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什么时候你吃了就会死。乐园中间有一棵树的果子叫生命树，吃了活到永远。所以天主爱人，给人最大的礼物就是自由。当你失去自由时，你就活得不像个人。天主是爱，这爱里面有尊重，他给人的这一个自由就是最尊贵的。他既然给了人这尊贵的自由，他就让人自由的选择。 包括选择他喜欢的和他不喜欢的。但是他不只是给人自由，他帮助人知道应当如何选择善好的。你选择好的，结果就是好的；你选择坏的，就要自食恶果。这一个选择，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你可以随便吃，只有一颗树的果子你不要吃，主告诉说你吃了会死。那么所有的果子都不如生命树上的果子，吃了活到永远。我们在座的听到这样的选择，你会选择吃什么果子？当然是生命树的果子啊。你也可以吃其他的果子，你一定不要吃什么果子？吃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会死。吃了，人认识天主的生命就死了，对天主的好都变成了很可怕来找我麻烦的审判者，就躲避天主的面。这一躲避，越来越躲避，人就活在一个看不见天主、很痛苦的、没有盼望的实际里。这就是这世界上所有的人所共同经历的那一种痛苦，那一种劳苦和负重担。然而天主爱我们，他就打发主耶稣基督来寻觅我们。主来了，向我们传讲天上的事。因为天主爱我们，他就不断的喜欢亲近我们，他也不断的向我们讲话来准备我们。圣经说他用他的话来洁净我们，要把我们洗净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他要用他的话跟水来洗净属于他的人。神的话，这水，圣灵的活水，圣神的水，就要洗净我们的生命。他爱我们，他就亲自向我们传讲他的爱。这一本圣经在我桌前，我手上的圣经，在你们手上的圣经，就是天主的话。我这次来到这里，在飞机上，我把握机会，我就读主的话。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姐妹，很久了，她就找个机会跟我说：“你读的是什么书啊？我看上面写了很多很多的字，你一直在读，这是什么啊？”我跟她说：“这是圣经，圣经是天主的话，神的话，里面有生命，有智慧，有我们一切的需要。”我就有一个机会跟他传讲耶稣基督。他跟我说，我也听过别人讲过耶稣基督，可是今天我听到的是最清晰的。他就开始问我一些问题，靠着主的恩惠，我就回答他。他说：“你回答我的问题。”我很高兴，我告诉他说：“我们必须要选择耶稣基督。如果我不选择耶稣基督，我错失了这个选择，会很麻烦。如果我选择了他，为了他的生命，我属于他，我会永远的跟他在一起。”我非常非常的带着极大的爱跟他讲这一切。他也信也不信，所以没有完全信的原因就是他没有说好，我愿意接受。我问他了，他在迟疑，在想。感谢神，感谢天主，他使得我们有机会去思考一个严肃的事。我坐在走道边上，我的左手边这位姐妹就跟我谈了很多，我有机会就跟她谈。虽然我也很喜欢自己读经，我也很喜欢圣神给我的机会来传播他福音的喜讯。有的时候天主爱你跟你讲的话是为了你的需要，有的时候天主 跟你讲的话是为了别人的需要。所以在这几天你要从这两个角度去，天主对你讲话你要回应。有的时候你说我早就知道了，对，我早就知道就早好了，可是你真的全部都知道吗？不见得，因为主的每一句话有很深很深的意思，很深很深的意思。在我的生命中，我听到主的第一句话是，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那么这一句话我有意识的知道是主耶稣基督亲自跟我讲话，我听到我的主跟我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句话。虽然我在教会中长大，这句话我是习惯听过的，可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就是一句话而已。但是那一天我还记得很清楚，是1991年6月29号，主跟我讲了，我就永远不会忘，而且那句话带着能力，带着震撼，我就悔改哭泣感动，我没有忘记。每次我想起这句话就更深了一点，每次我想起这句话就更深了一点，每次我想起这句话就更深一点。所以主的话是有无限量的丰富，就是主自己他在那里按照我们生命的尺度不断地告诉我们。当我跟我旁边的姐妹讲了这些话时，她问我一句话，她说，你怎么知道是主耶稣？怎么不是你的想象？你怎么知道？如果我们是听说的，这句话就挂了，讲不下去了。但是我知道，如果说我知道是你不知道，那也有点点好像高举自己贬低他，他又怎么能够，因为这是他带着一个很诚恳的心说，你怎么知道的呢？我就跟他说，你坐在我旁边，我知道坐在我旁边的是姐妹不是弟兄，而且我知道你穿的是一个粉红色的外衣衣服，不是其他颜色的。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看见你确实在这里。那么是有一个事实，一个真实，当主开了我属灵的眼睛，我看见了他，开了我属灵的耳朵，我听见了他，我听到，我看见，而且那个真实比我现在跟你讲话还要真实，就是非常真实。尽管我现在跟你讲话还是很真实的在讲述一个发生在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件事。那么这一个真实是这样的真实，而且我们都有真实被爱的感觉。我是把我从小到大所经验的爱，有包括父母的爱，我的父母非常爱我，我是老幺，爱到我的哥哥姐姐都吃醋的地步。我的太太，你们看到她很爱我，她真的很爱我。我有两个非常爱我的女儿，我有很多爱我的好朋友们，侍奉的同仆们，我有很多爱我的人。其实我也体会到你们也很爱我，你们也很爱我。早上我有一个感动，要往那边走走过去，在我回房间之前，那时只是想说我还没去那个广场看一看，我就往那边走过去，就有一个弟兄开车子就停下来，车子里面跑出来一个弟兄，好高兴的跑过跑来跟我讲，他是我们一同侍奉主的仆人，他住在这个城市，我们很久没见，他看到我很高兴，我们拥抱。他现在有好像是五个小孩，非常非常蒙天主的恩惠，五是恩宠的极致，这主的恩宠满满在他的家中。我说，他说我的太太也在车上，他也很想要见到我。我说好啊好啊，你怎么有空？那小孩谁看呢？你们夫妻两个都来到这里，有的时候主真的安排天使或者是其他的他的使者来照顾，让你们可以去亲近主，这是可能的。可他说，我只是送我太太来，我要回去看小孩，但是我好高兴我看到了你，你可以为我祈祷吗？很乐意的。我们就能够把所有的生命所发生的事都是带到主前，是在祈祷中生活，在生活中祈祷。祈祷就是我们向着天主有一个意识的打开，那个打开就是我听你的话，你也听我的话，可以是言语，也可以是一种心的一种态度，就 是心里的祈祷、无言的祈祷、静光的祈祷都可能。我们非常快乐，主就给下话，他很感动。我也很感动，哪那么巧？不是巧，是天主所安排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今天来到了他祝福的地方，是蒙恩的一天，我们为此应当欢欣鼓舞。他就欢欣鼓舞的，很满足的，他的太太也跑过来，他的最小的4岁的女儿很可爱，我看到了他们一家三口很高兴。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当你跟随主耶稣，你会经验到很多的好，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这一个好你没想到，但是它就不断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不是碰巧的，而是天主所安排的。重要的是他所安排的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会感谢，我会跟他继续的在这个往来中继续的成长。当我要回去的时候，这个姐妹拦住我说，苏老师，也请你为我祈祷。我说会有时间，我们在这边会有时间祈祷，这位弟兄等一下就要走了，所以我为他祈祷。因为事事有定时，我是非常乐意为爱主的人祈祷，可是如果我现在在这里讲话，我就不能做祈祷的事，我做祈祷的事，我就不能做另外一位或另外一件主要我做的事。主会安排我们的每一件事，所以你带着一个渴望，其实不只是人为你祈祷，我为你祈祷，谁为你祈祷，你真的盼望不是人为你祈祷，而是你希望这个人的祈祷，天主的祝福进来了，你得到他的救恩。你相不相信你听他的话，他的救恩有时没有人为你祈祷就发生了，你信吗？这是真实的，有时那是更好的。他可以经由各种方式给我们恩惠，而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让他做主为王，照管我们的生命，安排我们的生命。天主爱我们，他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当我们彼此相爱时，我们也喜欢跟他在一起。如果我们爱一个人，我们喜欢跟他在一起，就喜欢跟他讲话。所以你对着一个人滔滔不绝地去说你生命的事情，你心里的话，其实是一种爱的过程。你可能不会像其他人这样说，却去为了一个你所爱的信任的人这样说。如果你爱一个人，你愿不愿意听他向你讲话？愿意。当我们真的愿意，就有一种很迫切的想要知道他的话。我喜欢我的太太跟我讲的话，我喜欢那位弟兄跟我讲的话，我也喜欢听到了很多你们爱主在主的爱内向我说的话。你们都爱主，你们才来到这里，我也深深的体验主让我尝到的爱很多，这些人的爱加在一起放大千倍万倍，是我那一个时刻碰到主的爱的那个震撼。这份爱，我在主的爱中，我知道一件事，不是我好，是他好，是白白的爱。我明白了。我怎么明白了？因为我经验了，我明白了。那么我明白了，我为什么能够明白？是因为我敞开心，愿意他进来。主跟我说，你愿意我这样爱你吗？如果你不愿意，我可以停止。我说我愿意，那爱更强烈的一大波又进来了。主要再问一次，你愿意我这样爱你吗？我说我愿意，我多么愿意。主大概问了我3次，我当时不知道主为什么要 问这个问题，这么好，有谁不愿意？奇妙的是，主这么好，这么好，这么好，为我们而舍命。你知不知道有人不愿意接受他的爱？ 比比皆是，曾经的我就是这样。我才知道他敲我的心门敲了好多年，我一直把他关在门外，他没有舍弃我，他继续的敲我的心门。但是我尝到这份爱，是我心甘情愿的打开我的心他进来的。我跟坐在我旁边的姐妹说，你真的要知道，你就敞开心接受主，你会惊艳。我有把握讲这句话，因为主进到一个人的生命里，那个真实，他会带出一个真实的，他就是爱。这份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不一样。他还在想，我现在想到他，就求主祝福他，让他想好做对的决定。因为主处处都在，可是我们要把握活的机会来领受他的爱。当我领受了，我就会知道，当我知道了，我也知道一件事，他的爱是白白的爱，无条件的，不是我好，而且我也知道他给我的是要给所有的人，这是真实的。已经有不止一个人向我作证，在祈祷中，他们尝到了这一份震撼的爱，被拥抱的爱，就在主的筵席里。主会在这里拥抱你，拥抱我们。我们爱他要敞开心，那么爱他，我们要听他的话。我们听他的话，听了以后要接受他的话。天国临近了，你们要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我们有很多我生活的习惯、态度，我做的事是跟天国不合的。如果一群跟天国不合的人都跑到那个国度里，那个国就变了，变得不像原来那样。感谢天主，这一些罪人、作奸犯科的人是不能去到那个地方，污染那个国度。那么你到底要去到哪里呢？你要去到那里，只有像我们唱的最后一首歌，你使我成为圣洁的，因为你是圣洁的。你是圣洁的，我是不洁的，是谁应该改？天国尺度放低一点，不要这么严谨吧？还是说我要悔改，按照天主的尺度，活在他的尺度里？他要给我们能力活着一个我原来没有办法活的圣洁的生命。他告诉我们圣洁的尺度，他也愿意我们这样活。我们爱他，就要信从他的话。你们悔改吧，你们要信从福音，进入他的国度。这一个悔改，就是我改变我的不信，我改变我的旧习惯、旧生命，我要按照他告诉我的话活，他要我活的生命。我若不听他讲话，我怎么知道他要我怎样？那么我们要听他讲话，他爱我们，他就不断的喜欢向我们诉说他的爱。这本圣经确实就是天主的话，每一句话都是神，都是生命，都带给我们智慧，带给我们光亮，带给我们在这世上活着所需要有的知识跟智慧跟力量。他的话确实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为此求主开启我们的属灵的耳，听见他的话，开启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眼，在读圣经时看到光，不是黑子白字。在我右边走到隔着一个姐妹，她也找个机会问我说，请问你看的那一本书是什么？她没听到我们讲话，因为我们很小声，我向这边讲。她说，怎么这么厚一本书？我没有看到这么厚一本书，其实就是这本圣经。她说是什么古文啊，还是什么那种很厚的，是不是她讲了一些？我说不是，是圣经，是天主的话，神的话，就是神的话。尽管是厚厚一本，我巴不得更多更丰富。也就是他的话是生命，是有效力的。后来那位姐妹问我说， 你信主吗？我说是，是主。他说哦，里面有那个马窦福音，对不对？我说对，不但有福音，还有旧约。我就问他说你也信耶稣吗？他说我是天主教。天主教有，他是天主教有，那怎么会没有看到这么厚厚一本书呢？这我也不明白，这我也不明白。其实不是哪个教友的问题哦，是我们碰触到天主的爱，读他的话的这一个，才是我们最重要，我们需要有的。有一次我在飞机上，我也在读圣经，好多好多年前哦，大概是20多年前。超过20年了，我在飞机上读圣经，一位姐妹就坐在我旁边，很久了，她也问我说：“你看的是什么？是圣经吗？”我说：“是。”“你的圣经可不可以借我看一看？”“那没问题，你看一看，巴不得你也看到主的光。”她一看，上面写了很多。她说：“你去哪个教会？”我说：“我是天主教友。”她马上就说：“啊，我是基督教，天主教友是不读圣经的。”因为我们都说你们不读圣经，我跟他说我是天主教友，我也读圣经。他说啊，他看了我的圣经，他说你确实是读圣经的人。然后他跟我讲一句话，我要悔改。我说你们不读圣经，我没带圣经，我没读圣经，我回去要好好读。其实我们都是天主的子女，不是分这个党分那个派，因为在末后的时代，主要把他的羊群都聚在一起，共牧一帐，对不对？我们是他的羊，在这里。他说：“我在别的地方还有我的羊，我要把他们都召叫起来，共聚集在一个牧帐里，就是一个国度里。天国没有分这个教派那个教派，就是一个天国，一个羊帐，一个牧人，一个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话语上，一个天父。”他在我们之内也贯穿众人，只有一个圣神，你翻译成圣灵也好，圣神也好，就只有一个。那么这同一的圣神要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认识真理。真理的神，圣神，天主圣神，圣灵，他要把我们引入真理中。主耶稣就是真理，真理的神要把我们引入一切的真理中，就是主口中所说一切的话。为此，当我们读主的话带着爱时，圣灵就会帮助我们来承受他的话。他的话只有 圣神能够让我们通达知晓，能够帮助我们。这本圣经我们要把握机会好好的读它，读了以后反复默想，摆在心中，在我们的思想昼一夜的默思，在我们的心里面消化，它会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主耶稣说他把他自己的生命给我们，我们领受了他的生命，就成为我们的生命。你有了真实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已经是在这末后的时代了，会有很多的假先知、假教师、敌基督要兴起，连选民都会上当。这是马窦福音第24章，主耶稣基督提醒我们，准备我们。为此，我们要醒悟的祈祷，我们要跟他往来。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呢？你必须知道真的。你知道真的，很快就知道那是假的。你从来不知道真的，你从这个假的变成那个假的，那个假变成这个假的，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的。那么确实有很多的错误的不是从天主而来的，在迷惑众人，让我们不能够去到天国里去。我们迫切的需要明白主的话。让我们翻到创世纪的1章1节，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这一个天地 我们所看见的这一切都是天主所造的。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创造了地，大地还是混沌空虚，深渊上还是一团黑暗。在那一个混沌空虚，一团黑暗，什么都没有的状态里，变成了现今我们有的这一个美好的天地。我们在这里有好多的果子，在果树上，不同的果子，枣子、苹果、其他的果子，有好多漂亮的花，还有一些蔬菜等等，这美好的园地，这样的美好。可是在起初没有这一些的，那时天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圣神就在运行，在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他在运行。而这一个运行是圣神在运行，运行到天主的时刻，天主说，第三节，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所以这一个世界是圣神在运行，圣言就是主耶稣，他说了，他说什么，那一个他所说的事就被创造了，有光就有了光，光就被创造了。这一个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他是用他的话所创造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话有创造力。天主创造了天地，这一个天主，希伯来文用的是 Elohim， God Elohim， Elohim 就是创造的神，创造的天主，他会创造，他会创造，没有的可以被创造出来。他过去是创造的天主，他永远都是创造的天主，他可以创造。有一些奇迹是创造性的奇迹，在幕后的时代会越来越多，他显示他是创造者，就如在起初他是创造者。有一位老弟兄，他是瞎眼的，连眼珠都没有，眼球是一个洞。当有一位充满圣神的爱主的仆人，他叫海蒂贝克，他被主的爱充满，他躺到地上不能起来好几个小时，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那爱很强烈。但他起来以后，他整个人变了，他回到了他的家 住的地方，在莫桑比克，别人带了一个老头子，就是瞎眼的，他一看到他很可怜，怜悯的心就在他里面，他就抱着这个年老的弟兄，他就在哭泣。因为天主是爱，他常常在你的心中把他怜悯的爱给你，这个怜悯就是他要做神奇的事的前兆。当他带着很大的爱，怜悯的爱，他在哭泣，他说他没有说什么话，好像也不能够说什么话，只觉得主的爱非常强烈，就像他被主的爱抱着躺到那边一样，他就抱着，他体会到说主把在他里面的爱大量的涌流出来到他怀中的这个老弟兄。当这老弟兄离开他的时候，眼睛看见了是一个全新的一对眼睛，没有眼球的一个洞变成了非常漂亮，这叫做创造的天主 Elohim。在起初有光吗？没有光，他创造了没有？那比创造一个眼球还更伟大。他是会创造的天主。他用什么创造呢？就是用他的话。他的话临到你生命，可以复兴、治愈、更新你的生命，还可以创造你的生命。这一个创造，他本来就是创造天地的天主， 他用他全能的话，他说有光就有了光，光就被创造了。天主见光好，就将光与黑暗分开，他就把光跟黑暗分开了。因为有光，就不是原来的黑暗。当我们不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前，我们的心灵也是混沌空虚的一片，一团黑暗。天主的神，圣神就在运行，就在运行，他就在运行。运行到他的时刻时，他的话会来到，也是他的圣神在运行，在准备我，准备你。当他的话来到时，就是时机圆满的时候，主就会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就认识了他。因为认识指的是亲密的关系，圣经里用的认识是指的是亲密的关系。圣经里第一次用的认识是在创世纪第四章，就是亚当认识了厄娃，就生了迦因，生了第一个孩子。那么亚当认识了夏娃，不是说那一天他才知道他名字叫夏娃，他早就知道了，他都知道，只是那一天他跟他有生命的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认识在希伯来文里跟夫妻同房是同一个字，就是一个生命完完全全的认识。这个认识就孕育出这一个生命诞生了。亚当认识了夏娃，就生了迦因。所以当圣母玛利亚得到天使加贝尔来启示天主对她的宠召，她会怀孕生子，圣母说，这事怎能成就呢？因为我不认识男人，用的也是这个字，认识。她不认识男人，不是说她不知道她爸爸叫什么名字，她爸爸是男人，那么他的亲人中间也有男人，他不认识。那时他有一个未婚夫叫做若瑟，不是说我们讲的说我不知道这个世上有男人的这个意思，而是说亲密的关系。他没有跟任何人有亲密的关系，怎么能够生孩子呢？天使说，是圣神的能力要荫庇你，你将要怀孕的要给他取名叫耶稣，那是圣神的能力荫庇他，他认识了圣神，亲密的跟圣神的爱中的结合。所以天主没有强迫他，而是告诉他天主对他的召教。他就说，上主的悲语在这里，愿你的旨意成就。他选择了，是的，照你的旨意成就。他理不理解？其实是不理解，我不认识男人，其实是超乎人的理解，那也是创造性的，不是有的。所以主常常做新的事情，我们要带着一个新的灵来认识新的圣神的新的工作，天主新的作为，我们要带着这样子的态度。它是无限量丰富的，所以这个认识是指着亲密的关系。主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他，我就在那一刻认识了他，我知道他是谁，我认识他。若望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永生就是认识阿爸父是唯一的真天主，以及认识他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所以永生就是认识，认识天主是谁。这个认识就是跟他有亲密的关系，这个认识就会进入明白，还是明白认识明白。那么天主的无限量的丰富，他就会不断的让我们认识，不断的让我们认识，不断让我们认识。你可以永远活在认识他的这一个真实的过程中，这叫做永生。所以天国不是很无聊的，是很有聊的，很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的。 有的时候跟我爱的人在一起谈话是很有聊的，因为会谈出了新的光亮。所以读经也是这样，会有新的体会，新的生命，新的丰富。这一个无限量的天主，他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是靠着圣神在运行，圣神在运行，圣神在运行。那么圣神运行在他的时间，他打开了这一个他的时刻，我们会认识他，我们会认识他。有一个弟兄，他有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妻子，可是这个弟兄很花心啊，就有很多很多不该有的这一些伴侣，所以他的太太很受苦，很受苦，非常受苦。他们夫妻的关系真的是很糟糕，也常常这个先生会打太太，太太是受不了。可是就在这一个最无助的时刻，他认识了耶稣。他认识耶稣以后，他的生命开始变了。因为当我们接受耶稣进到我们的心中时，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在他里面，我们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认识是双向的，主早就认识我，他从来没有不认识我，他认识你，认识我，认识我们每一个生命的部分，每一份思想，每一个情感，每一个遭遇，他都认识。是我们没有认识他所认识的我，没有认识他对我的旨意，他借着这些事在告诉我什么，他在装备我，在改变我。所以这个姐妹认识了主，她知道在最无助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安慰。我也想到说，这样的婚姻我真的不知道谁可以安慰。离婚吗？有时是离婚呢，可是这个伤痛永远的还是没得到治愈。她也想要离婚，又害怕离婚。那么这个伤痛，他开始有一个对象，就去跟耶稣讲。耶稣会听他心里的话，耶稣会安慰他，耶稣跟他说：“你要宽恕你的先生。”他不明白，他愿意宽恕，他愿意宽恕。所以每一次他受伤的时候，他去找耶稣，耶稣没有改变，因为你如果读他的话，就是宽恕你的弟兄70个7次。其实是无限量的。如果你说70个7次，就是490次。今天是第一次，过10分钟后第二次，这第三次，你这样子数，你可以数到490次吗？你可以数到那边，我佩服你。如果你可以数到490次，你一次都没有宽恕，对不对？因为天主宽恕我们，在希伯来书9章说，他宽恕我们的罪过，不再记忆我们的罪，他宽恕了，他也不再追究了。就如东离西有多么远，他使我们的罪远离我们也有多么远，他要使我们的罪远离我们也有那么远。就是他不记忆了，他完全不记忆了。他教我们的天主经期待说，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如果你不宽恕别人，你的罪也不被宽恕，是同样的意思。他都宽恕我，我也要宽恕别人。事实上，我对天主的亏欠远远大过别人对我的亏欠，是不是？那么这么大的罪他都宽恕了，这么小的别人的亏欠，他要我们以他的心，是怜悯的心，不追究别人的心，宽恕。这个妻子就是因为主的爱给他力量，他愿意宽恕。当他祈祷，他没有地方去，他总是跑到厕所里去，厕所一关，这至少在任何的地方，你总是有个地方你可以在那边，你想要待久一点你就待久一点。当他从厕所出来的时候，就变了一个人，因为主拿走了他的劳苦跟重担，安慰了他。他对他的先生，该给他烧饭的还是烧饭，该做还是做，他先生就占他的便宜，这很好，我怎么做也都可以。有一次，这先生被他的外面的 小三抛弃了，喝醉酒了，非常非常愤怒，回到家里两个人又吵架，因为太太不跟他吵，他最生气的，你为什么不跟我吵，接着吵还打他太太，太太已经知道主教他，他就跑到厕所里去，先生以前就让他去了，这次先生就说不，我一定要把这个秘密找出来，他是破门而入，冲到厕所里去，还想要打他，还想要做一些罪恶的事，可是当他打开厕所进去的时候，他看到他的太太是跪在马桶前面在那里哭泣，就是在那个时刻光来了，他就跪在那边认罪悔改，接受了耶稣做主，他们夫妻两个人是一同侍奉主的，有光就有了光，这个光是圣神在运行，人好像没有办法去讲，人也要去讲，可是若不是圣神动工，人讲的也是白讲，但是圣神动工很奇妙，你的话是带着能力，会有穿透力，人会改变，人会碰触到主，所以主要我们有信心，当我们信他时，我们就会进入他的安息，这是希伯来书第三章说的，如果我们信天主，我们就会进入他的安息，停止自己肉性的工作，肉性的妄动，如果我一直在做我想要做的事，后来做成了也不知道我做成的还是天主做成的，天主等我们都做不成了，我们早一点知道承认我做不成需要靠你，这时机就提前的来到，我们承受知道这是他所做的，他所做的是人所不能做的，那么他要做我们相信他的应许，他要做的他一定会做，我们就能够等候他，所以信心是所相信事情的担保，未见事情的确证， Faith is the realization of what is hoped for, the evidence of things not seen, 意思就是信心是这个事是现在事，就是现在事，这个现在有的这一个信心就是现在事，可是是关于未来的事，是未见之事的确证，我还没有看到它，可是我已经有了证据的这样的一个确证，也是我所盼望事情还没发生，这是未来的事而有的担保，所以这个信心真的是信心的话都是天主发起的，因为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说信心出于报道，报道出于基督的命令，直接的翻译就是信心来自于听见，听见在于听见基督的话，当我们听到了天主的话，我们不打折扣的把它接受叫做信心，不接受就叫做不信心，叫做恶心，就没有安息，如果相信了他必会做，就进入他的安息，罗马书的十一章第六节，人若没有信心就不能够讨天主的欢心，天主愿意要做我们会说现在就做，不然就算了，赶快做赶快做，其实一直在这样的怀疑是不讨天主的欢心，没有信心其实也是罪，他都说他要做了你偏偏说不信，明明说不可以吃这三个树的果子，吃了会死，你偏偏要吃，这是罪恶，那么天主恢复我们的生命，他的圣神在工作，只有圣神在工作，我们才能够真真实实的认识耶稣基督是主，在格林多前书 十二章的第三节，格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除非受圣神感动，没有人能够呼喊耶稣基督是主。除非受圣神感动，没有人能够说耶稣基督是主。你怎么能够说耶稣基督是主呢？按照天主的话，那就是圣神的感动。当你会喊耶稣基督是主，有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们翻到罗马书的第十章十二节，其实并没有犹太人与希腊人的区别，因为众人都有同一的主，不是按照你的种族，按照你的国籍而有什么区别。不论你是哪一国哪个种族，我们都有同一的主，就是主耶稣，只有一个主。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救援。就是这一个主，他对一切呼号他的人都是富有慈惠的，他对所有呼求他的人都是满了恩慈慈惠。这一个好天主，他喜欢把好赐给我们，他对一切呼号他的人都是富有慈惠的。的确，凡呼号上主名号的，这样的人必然获救。这一个呼号上主名号的，能够开口喊耶稣基督是主，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生命中的主，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因为心里相信就在第十节，可使人诚意，口里承认可使人获得救恩。这一个心里面相信了，我们跟天主就有一个关系的恢复，意指的是人跟天主之间的关系。这一个关系好了的人叫做义人，这个关系坏的人就叫做罪人。我们原来是罪人，就是跟天主的关系破裂了，因为我犯罪做了他不允许的事。那我相信主耶稣，在格林多前书第一章，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正义，他成为我们的正义。这一个跟天主恢复的关系，是因为这一个罪的代价，主耶稣为我们偿还了，为我们而付上了死的代价，好使我们信他出死入生，跟天父恢复了一个新的爱的关系，成为跟他好关系的人，叫做义人。义人是因信德而生活的，天主的义人是因信心而生活，所以义人的生命就是不断地活在信心中，因信心而活着。那么因信心而活着的人叫做义人。那信心是什么？我们刚才读到了罗马书的十章十七节，也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信仰出于报道，报道出于基督的命令。信心是有人告诉你关于天主的福音真道，那么你是听见了，你听见了以后，你知道是基督的话，你把基督的话当作命令去遵行，就叫做信心。直接的翻译就是信心来自于听见，听见在于听见基督的话。我们把神的话、天主的话当作话，就叫做信心。你这样的去心里面相信，你就会跟他恢复好的关系。你心里真的相信，你的口里就会承认。心里相信可使人诚意，口里承认可使人获得救恩。经上又说，凡相信他的人都不至蒙羞，信他的人是不会蒙羞的。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会获救恩。第十四节，但是人若不信他，又怎能呼号他呢？ 人若不信他，就不能呼号他。从未听见过他，又怎能信他呢？没有宣讲者，又怎能听到呢？若没有奉派遣，人又怎样能去宣讲呢？正如经上所记载着，传播福音者的脚步是多么美好，也就是天主打发他的使者传播他的福音。主耶稣基督就是天父派遣来世上的使者，把天国的喜讯带给我们，天国的福音。主耶稣就是这大使，他完成他的使命，他也召叫你我成为做行这一件使命。他升天，在马窦福音第28章升天前，他跟门徒们说，你们要向一切的受造物宣传福音，你们要因父及子及圣神的名为他们施洗，告诉他们我所吩咐你们的事。主怎么吩咐我，我就怎么告诉其他信的人，我们一同来遵行主的命令。这是大使命，他给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而这个使命他会释放很大天国的威能，因为福音正是天主的德能，为使一切信福音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这一个永生就是救恩中间最重要的基础。这一个得到天主的救恩，都是主给的救恩，有不同的层面。有一个层面就是有死的生命变成永远不会死的永生，这是最重要的。那么这救恩也包括着你的病得到了治愈，纵使病得到治愈，如果没有永生，将来还是下地狱。压制的得释放，以及各种你的需要得到了满全，如果没有永生，那不是最好的。因为只有得永生的人进入他永远的国度里，所以他喜欢把这一个最大的救恩赐给我们，就是他的救恩是丰盛的。还有你的好，你怎么能够保守你继续的这样好呢？当瘟疫发生时，你旁边的人就死了，为什么死？你没死了，就是好能够继续的在保持着好，叫做救恩。坏，各种坏远离了，叫做救恩。他喜欢让我们各式各样的好不但被保持，还有创造性的好，更多的好给我们，这是救恩，救恩的丰盛。这个救恩可以是关于你个人的，也可以关于你亲人的，你跟你亲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可以是一个团体的。也就是这坏的被免除，好的被保持，都是赐救恩的主给我们救恩的丰盛。只有这一个重生的救恩，得救得永生的这个救恩是最最重要的，最最重要的。那么在这一个最重要的起点上，你可以得到很多其他的丰富。天主喜欢把这一个救恩赐给我们，那么这一个救恩是圣神在运行。我们会接受耶稣做主，你传福音为他祈祷得治愈很好，可是更好把他们带到信耶稣基督的这一个生命中。马窦福音第28章，我先前讲的主给的大使命，你们要因父及子及圣神的名给他们施洗，那是对信的人，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这是马古福音16章，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因父及子及圣神的名给他们施洗，要告诉他们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的事。主跟你讲的话你做了，你也跟别人一起去成行，我们一起互相激发爱德。主接下来就说，看我天天与你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他说的是看，你就会看到他跟你在一起。 你就会看到，当你跟随主做他派遣你做的事，他会使得瞎子看见，聋子听见，跛子行走，赖病人得洁净。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使人得痊愈，说新语言等等。他要把各式各样的救恩丰丰富富的敞开。如果你的亲人们还有没有重生得救的，没有得永生的，那个是最重要的目标。因为一个灵魂的得救在天上都有大欢乐，一只迷失的羊主会摆下99只羊去寻觅了一个迷失的羊，他会寻觅了一个失散的罪人，一个罪人的悔改胜过99个不需悔改的义人。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不是为了寻找义人，因为经上说一个都没有，因为众人都犯罪了，罗马书第二章所说的众人都犯罪了。主是来寻找罪人的，他来寻找我们，他也要用我们去寻找其他的罪人。为此我们爱主，爱主圣经的定义就是要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我们爱主就要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我们要做主吩咐我们做的事。很奇妙的事就是主会做很多奇妙的事，他会让你看见他天天跟你在一起，跟我们在一起。求主把这一份他的心启示给我们，这一份心就是他不愿意有任何人上网下地狱。我知道你们是一群爱主的人，想要传福音的人。我来之前主办单位就跟我讲了，都是一群想要侍奉主的人，可侍奉主不是只是做你自己要做的事，一定要做主要你做的事，对不对？否则你是侍奉你自己的想法，你侍奉别人的想法，在幕后的时代你还可以人是侍奉的假先知假教师敌基督。我们是要侍奉真天主，我们要知道他要我们做的事，我们要有他的心为我们的心。所以看这个世界是分两类的人，就是得永生的人和不得永生的人。天主是要所有的人都得永生都得救，我们也迫切的，其实不得救就会到哪里？不得永生，地狱火狐里，永远跟神的爱相隔绝，可怕的地方，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为此这一个渴望这个爱，天主不愿意人上网，我们也要把好消息告诉别人。求主帮助我们打开别人心中的那个阻挡，主会给光亮。我们这几天会讲很多这样子的见证，也求主帮助我们。常常你会碰到新的状况，可是主会给我们他的智慧，该怎么做，该怎么说，该怎么不做，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让我们翻到哥罗森书第一章26节，保罗中途说有一个道理，这一个道理就是从世世代代以来所隐藏而如今却显示给他圣徒的奥秘。这一个道理是世世代代以来所隐藏的，隐藏的意思就是不为人知，是存在但是你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不知道但是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它是重要的。所以世世代代所隐藏就是很长远的时间都众人不知道的这一个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却显示给他圣徒的奥秘。这个奥秘是显示启示给圣徒，圣徒就是耶稣基督用宝血赎回来不属于世界而属于基督的属天主的人。我们是在世界里被救赎出来，不属世界而属天主的 基督徒就成为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也只有一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这基督的身体在二弗所书第一章也说，它就是教会，就是在一切类充满一切者的圆满。在一切类，天主类充满一切的圆满，就是在教会里。教会就是天国的预象，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跟主结合在一起，我们不再属于世界，世界都是在基督的脚下，我们是在世界的上面，是在头的底下。耶稣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身体上的肢体。而这身体上的肢体，我们的主，我们的头是不是圣的？是不是圣的？是，我们的头是圣的。那么头是圣的，这一个圣的头，他的身体是不是圣的？是，他的身体是圣的。他给我们他的生命是圣的生命。主让我们在这世上就开始活天上的生命，有天国的文化，就是爱的文化。那么在这世界里，我们常常受到时间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它，超越它。但是时间不是我们的主，我对于圣徒们这样说，时间不是我们的主。其实你一直抓着时间，有时候会很难的。你一直看这个秒针，哇，这个医生，我说看到头都昏了。有的时候看到啊，怎么一直在那边跑，心里面就恐慌来了。不要看他，因为时间在天主的掌管中。但是我也要讲，不要用肉性来说这句话，让自己没有节制。有节制，但是时间是在天主的掌管中。让耶稣是主，他永远是主。当我们把这个都放到主的手中，我们会更好。我们还是会有一个大的节制，我会尽快的把它告一个段落。感谢主，也谢谢主提醒我们可以把这个讯息把它讲完，就是我们是他的身体圣徒。那么这个奥秘就是对我们说的，非常非常重要，很重要。所以你们愿意多花一点时间来听这个奥秘吗？还是就听到这里，等一下再说？愿意现在就听，感谢主。我也愿意，这个奥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知道了，你不要忘记；如果你不知道，今天你要知道。你知道了，对你有很多的好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奥秘，而且世世代代都隐藏，而启示在今天，他已经启示了。圣保禄中途得到了启示，他告诉了哥罗森的教会，他们也都得到了。那么写在圣经里也告诉了众圣徒、基督徒们，我们。可是你不读经，你不会知道；你读经没有启示、没有光，也不会知道；你不注意，也不知道。但是主愿意我们知道，他愿意我们知道这一个奥秘是什么呢？这个奥秘是为外邦人是有如何丰盛的光荣。这个奥秘是关于外邦人。外邦人的意思就是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曾经都是外邦人，就是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的这一些人，非信徒、非基督徒。那么他们有什么盼望呢？这个奥秘就是他们是有盼望的，而且是如何丰盛的光荣。那么这一个对外邦人的奥秘这么丰盛是什么呢？他们不知道，谁要告诉他们？知道人告诉他们，对不对？那么谁能够去告诉他们？就要得启示被派遣的人去告诉他们。那么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在你们中做了你们得光荣的希望。这一个基督在你们中，就是 It is Christ in you， 就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成为我得光荣的希望。耶稣基督住在我里面成为我得光荣的希望。耶稣基督怎么住在我里面呢？当他的话来到，你把他的话有信心接受了，是不是就进去了？这不可朽坏的种子就到了你的心田里，你的心田是好的土壤，这个不朽坏的生命的种子就会在那里成长发芽成熟。这个盼望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话进到你里面，他的话进到你里面。什么叫做信？就是把外面的变成你里面的。什么叫做吃？就是把外面的好食物变成你里面生命吃进去的食物。主把他自己的身体给我们吃了，活到永远。你是在信心中吃下不会朽坏的永远生命、永活生命的神粮。这一个生命就在我里面成为我的生命。吃了耶稣基督的身体，另外一个层面从属灵来讲，就是吃了他的话，对不对？信了他的话，信了他的话，就是吃了他的话。你若不吃这神粮，就跟他没骨没分；你若不信他，就是没有骨没有分。所以他的话进到我里面，我的生命就有一个全新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内的新受造。这一个新生命是得光荣的希望， The hope for glory， 就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进入他荣耀的盼望，这个盼望是得荣耀的盼望，这个盼望就一直带着我们是有一个方向的。基督徒是有方向的，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方向。耶稣基督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光荣的希望，这个奥秘要刻在我们的心上。你要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成长，我们就要继续在这几天讲这个基础上的成长。如果你还没有重生，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里就是你重生得救得永生的地方。不要再心硬了，你接受耶稣到你的心中，你就要重生得救，得到永生，得光的希望就要在你的生命中敞开。让我们站起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请看我已来到你的跟前，向你完完全全敞开我的心。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你来寻觅我，是你按照我的名字呼召了我，我在这里。主耶稣，我要敞开我的心，我要呼求你的名，求你住在我的心中，掌管我的生命。我把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交在你的掌管中。在天上除你以外为我还能有谁？在地上除你以外为我一无所喜。你是我唯一的主，唯一的救主。主耶稣，谢谢你，你是光，你进到我的心中，你真理的光就要照亮我的心思念虑，让我不意识到的罪你都显明在我的眼前。我是一个唇舌不洁的人，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而获罪于你。我不再推诿我所犯的罪，我要明认你在光中显明我的罪，我认罪，我悔改，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宽恕得罪我的人，无条件的宽恕他们，就如同你宽恕我不纪念我的罪一样。主耶稣， 求你用你在十字架上为救赎我清流的宝血，把我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的活水，圣神的活水。你圣神的活水要充满我的心，要充满我整个的人。主耶稣，我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在你圣神的带领中，圣神的运行里，我要不断的听见你向我诉说你爱的话语，我要不断的回应。主耶稣，我信你，我把你的话深深的藏在我的心中，你的话要成为我步履前的灵灯，在这一个黑暗的时代，你是我步履前的灵灯，你的话要引导我在正义的坦途上跟随你，传播你天国福音的喜讯。你愿意众人都得救，你把这一个得救的使命赐给我们，你把这得救的真理的话装备我们，你用你真理的话派遣我们来为你的真道作证。主耶稣，求你赐给我，赐给我们穿上福音做准备走路的鞋，就是在你的福音中行走，在你的福音中生活。那穿上福音做准备走路鞋的我们，那传福音者的脚步是多么多么的美妙。你要打发你的使者把你天国的福音传遍神州大地，传遍普世万邦。你愿意众人都得救，我们也愿意。求你加添我们力量，求你带领我们。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